听凭理解灵感电台。Hello QQ 音乐的朋友们，我是凡凡，很高兴参加音乐灵感这次的企划春季文艺复兴。节目中我会分享一些自己的音乐故事，欢迎大家收听。不懂你的日记，不懂你的日记，不懂你的日记。凡凡这个名字，我的微博置顶就是有发我朋友过去就是好多年前的朋友圈的截图，就是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是当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去了一个叫凡凡的地方，凡凡市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就像世外桃源一样，但是我醒来之后就是那种美好的感受还持续在我的脑海当中，但是我在网上搜我发现没有这个地方，然后我就决定给自己取名叫凡凡，然后就有了这个名字。其实这张专辑创作的这个过程，其实到现目前就是到现在此时此刻我都还在那样的状态当中，就是我觉得我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情绪，就是还有就是我的生活步调，或者说我的甚至包括像作息之类的，其实我觉得我各方面都现在是非常不稳定的状态。我觉得这张专辑也能听得出来，就是不会说听起来很舒缓啊，或者说很平稳、很稳定，明显不是这样的。其实是一张很矛盾、很冲突的专辑。然后像这张专辑里面，比如说像 Spotlight、像不透明、Gone。还有什么 Revenge、 Puppet、 A PTSD， 我觉得都是有一股阴沉的力量的那种歌，就是有一股阴郁的力量，这是我自己的感受，有可能听众有其他的感受，但是其实是我自己创作的感受吧。这些歌都是这样的。我现在生活在成都，然后我最近其实也没忙什么别的，就是主要是在我做我的第二张专辑，然后在家里陪我的两只猫和一只狗，对，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去打打台球啊，然后在家里看电影或者看书之类的，就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做。哦，最近还有的时候在玩游戏。其实我以前是不喜欢玩游戏，就是我从小到大其实都不太喜欢玩游戏，但是我最近突然发现游戏的好玩之处了。对，有的时候会玩一下游戏。其实我这张专辑我觉得没有受到任何音乐人的启发，但是如果说我成为一个音乐人，就是我做音乐或者我开始喜欢音乐以来，我受到哪些人的影响，那其实有很多人。比如说我最小的时候，比如说我小学的时候，最影响我的歌手是 Lady Gaga， 然后除了 Lady Gaga 还有就是如果是国内的话可能王菲吧，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她。然后到初中可能影响我的就是比如说像 Portishead， 比如像 Radiohead 这些乐队之类的，然后还有 Lana Del Rey， Lana Del Rey 到现在我还是非常喜欢他。小学的时候 Lady Gaga 对于我来说就是他太狂野了，就是让我非常的向往，我小学的时候就想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狂野的女歌手。我总是讲着讲着然后想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刚说到 Lana Del Rey， 她影响到我的地方是她的创作的方式，她的表达的方式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就是在我初中刚听到她的时候，我会觉得她的音乐当中有太强的情感或者说情绪吧，就是非常的饱满，并且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创作者，就是从他的作词到作曲和他的唱法，就是他的一个整体都让人觉得真的很美。他影响到我的是一种特别肆意在音乐当中释放自己的情绪和释放和描写他脑海当中的故事的这种方式，在我看来是很触动到我。
Just a finger.
幼儿园的时候，应该是三岁，应该是三岁还是四岁，三岁左右吧。在幼儿园有两架钢琴，然后就是每次我经过那里的时候，就是有比我年龄大的小孩在那儿学钢琴，然后我就觉得钢琴声音很好听，我也想学，然后我就回家跟我家里人说，我说我也想学钢琴，然后开始学的钢琴。但是后来上小学就没有再继续学了，因为我住校没有人有空送我去学，但是我一直都很喜欢音乐。然后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有了我的人生第一部手机，当时是我记得是 iPhone 4S， 然后我在那个 App Store 里面下了一个最新最火热的软件叫唱吧，然后在唱吧上面就是开始天天戴着耳机 K 歌，就是每天晚上和每天放学天天 K 歌。然后呢我就发现我以后，就是在当时我就发现我以后一定要干这行，我太喜欢音乐了。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想学唱歌，因为小的时候也不知道你喜欢音乐你要怎么去学嘛。然后我就跟我妈说，鱼儿不要叫了，不要叫了，鱼儿下去。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要学唱歌，然后我妈就送我去学了美声，然后我就唱了两三年的美声。到后来发现其实我并不想学美声，就是我只是想唱歌，所以我就唱歌就好了，我不需要去学其他的。然后我就一直在唱歌，然后后来也开始自己写作，后来就开始所谓的做音乐了，然后自己学习编曲什么的，就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关于我自我风格的定义，其实我觉得我不太想要这样去定义，因为世界范围内就是一些我很欣赏的音乐人或者说歌手或者乐队，其实很多我都无法去，就是我作为一个听众我都很难去定义他们的风格，就是可能在那个大众的视角他们会有一些风格，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个歌手他是一个这是一支摇滚乐队，或者他是一支什么迷幻电子乐队，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都很难去划分，就是很难用风格来进行划分。因为现在我觉得风格的边界是越来越模糊了，就是很多我喜欢的，其实他们如果要大概的来分的话，他们都可以说是另类，但是其实又截然不同，所以我不太好定义。我这张专辑的简介里面也有写到，就是客观的来说，可能其中会有一些不同的风格在里面，不同的元素在里面。但是我其实觉得这种风格和音乐元素它并不是我的音乐当中最在我看来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这个不是我想要传达的最重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它只是一种介质。我更多的是想就是在我想要描绘一个不同的情感或者不同的氛围的时候，可能我会想要用不同的风格去更好的诠释它，能让它更变得更有就是想象空间。我觉得在审美这一方面，我说不上来我受到的最大的影响或者说具体的，但是我从小到大都其实我个人会更喜欢一些比较浓烈且暗淡的之类的，就是这给我这样的感受的东西。我的专辑第一首歌 Spotlight 这首歌是我在描写我非常期待有一束光，也就是这个 Spotlight 歌名，期待有一束光降落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可以肆无忌惮的表达说话或者唱歌。这首歌我就是这么想的。
请给我一束光从我的正上方擦过我的眉梢，落在我的脸庞，让它发生，让一切颤颤不由的光着不脱了影，让它发生，让它发生，新鲜对我
我自学编曲其实是从高一的时候开始，然后词曲写作其实可能会更早一点，初中吧，但是现在其实没有，我现在自己都可能找不到我初中的时候写的东西。嗯，我学习的方法其实最开始我是看 YouTube， 但是呢，我是学东西特别没有耐心的那种人，所以我就可能看了一些，然后我在电脑上弄了一个那个 Logic， 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没有再去看 YouTube， 就是自己看看这个功能怎么用，那个功能怎么用，就是自己瞎点，反正就是点多了你就知道怎么点了。我觉得创作不管什么风格的音乐人，我喜欢的人和我自己的，我认为就是我看最看重创作的就是他传递的那个情绪，或者说他的那个价值观，或者说他想要说的那个东西本身，就是最内核的那个东西，而不是风格啊之类的和技巧什么的。我觉得风格和技巧真的不重要，就是他们只能加分，但是如果只有这些东西，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价值。专辑最推荐的哪三首歌？我其实稍微有点难选，我现在可能会推荐 我现在可能会推荐 Spotlight， 然后不透明，然后 Some， 我可能会推荐这三首歌。我也说不上来原因，我自己现在比较喜欢这三首歌吧。然后这样，比如说像我刚提到的这些歌里面，我骑车经过这首歌是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每天骑车出去到处转，然后有一次晚上我骑完车回家，那个时候就是外面已经没什么人了，然后经过了一些小巷，经过了一些店铺，然后还有那么一二三个人。回到家就是我在外面就是看到那些街景，从我的眼前就是出现然后又掠过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回家之后还是有就是莫名其妙有一种感觉停留在我的身体上了，然后我就想要写一首这样的歌，然后我就拿吉他即兴了一下写出了这首歌。包括这首歌最后发出的那个正式的版本，其实那个录音是我当时写完之后录 demo 录的，就是这一条，后来我没有重新再录了。还有就是Some 这首歌。Some 这首歌是我谈恋爱写的。因为我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自己生活，然后也很少见别人吧。然后突然开始跟一个人很密切的，就是很多事情都会待在一块，很多事情都会一块做，然后很多时候都待在一块，然后我自己的那种对外界的那种疏离感和那种不安全感，就是在有另外一个人跟你都待在一块，然后跟你分享所有事情，跟你一起做所有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发生一些变化吧。并且有些时候你会感受有一些很好的感受。这首歌其实就是写的对于亲密关系的那种好的感受的那一部分。对，这首歌写的就是那样的东西。
Couldn't
good in the show. Turn out of fun, I sell the other sound. Give me some. Turn off all the lights, including the sound. Turn out of fun, I sell the other sound. Give me some.
其实我经常问我的朋友，他们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每个人首先他都是复杂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给人感觉是很积极开朗的，很阳光的，有些人给人感觉是很内向的，很或者说有一点阴沉的。但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就是很简单的这样的去描述。但是首先我一定是复杂的，然后我有非常尖锐的那一面，然后也有非常非常心软的那一面，但是有一点就是比较绝对的，就是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偏执的人。我的朋友大家都会说我是他们认识的人里面最偏执的。那个综艺有收获到什么珍贵的体验和感受吗？那一定也是一次很珍贵的体验，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和感受。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可能不好的感受会大于好的感受，因为首先这个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很适合我的节目。其次就是我讨厌这样的模式吧，就是竞赛啊什么的，其实我是很不喜欢的。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其实压力会远大于那种收获的那种欣喜和那种激动吧，我觉得对。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因为在那之前我是没有机会登上舞台的，我自己在家里做音乐也没有人认识我。如果还有类似的音乐综艺，如果是类似的音乐综艺，我肯定不会再参加了。就是我现在是不太想要再参加综艺，但是如果有那种特别特别合适，我考虑之后，我觉得是我想要的，那我可能还是会试试吧。我现在比当时要，我觉得我一定是进步了，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就是我的内核啊什么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对，我现在是全职在做音乐，就除了做音乐以外，我就是在家就是和猫和狗待在一起，然后看电影，听音乐，然后有的时候玩玩游戏，然后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对，其实就是闲着，然后有的时候会去健身，然后没什么别的。我没有特定的就是可以创作的状态，但是我一定得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可以很舒服的创作。我创作不喜欢有别人在，然后我也不喜欢跟别人合作，我不喜欢跟别人一起做歌。然后也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跟别人一起分享音乐，因为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比如说一起交流音乐啊，讨论音乐，一起学习，我不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就是对于我来说，我的创作是很私密的，就有点像我自己一个人在发牢骚，或者说我写日记的那种感觉。我其实不太喜欢有别人和我一起，所以说我一般写歌或者制作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待着。
跟 Matt 待久了，你现在台球是不是也很厉害？未来有考虑跟 Matt 一起合作出新作品吗？
其实不是跟他待久了我台球很厉害，是我跟他是同时开始，我们是当时一起开始，就是突然对台球很感兴趣，但我以前从来没打过，他以前打过，但是以前也没怎么打过，我们就突然特别感兴趣，然后开始总去打，就有最疯狂的时候每天都会去，然后后来我们就越打越好嘛，然后包括我们在成都，然后施行月他也在成都，他也打台球，然后我们就一块打，我们就有一段时间我们都特别痴迷于台球啊，我们好像是属于打得挺好的，就是在球房里看啊，就是那种非专业的人里面，我们绝对属于打得挺好的。然后然后 Matt 的下一张专辑，就是他的第二张专辑，现在正在做嘛，然后可能六七月份左右会出来，应该是要是进度没有出问题的话，那应该六月份会出来。他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我参与了很多，然后里面会有我跟他合作的东西，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我现在在自学呼麦，我开始学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有一次他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个，就是国外的，就是各国的那种女呼麦手的那种集锦片段，然后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好神奇，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就是我小的时候看到的那种呼麦的视频啊，那种表演，我印象里就是跟他发给我看的那些女生呼麦的方式很不一样，就是那个视频让我看到了就是呼麦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其中包括有一个是哪个国家的我忘了，其中有一个女生，她不是蒙古人，她也不是蒙古族，然后她也没有那样的就是民族的根源让她要呼麦，她只是好奇这种方式。其实呼麦就是也可以说它叫什么叫重音唱法，那是叫重音唱法还是双音唱法，就是可以同时发出两个音嘛，然后我因为那个女生她的那个片段我对呼麦超级感兴趣，然后我就去 YouTube 上面找呼麦的教程，然后我就开始在家里自己试，然后我发现我好像是有一点天赋在的，就是我很快找到了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开始练习，现在其实学的有一点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就是在我现在练习的这个，就是在我现在练习的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掌握比前段时间要好了很多，有可能我之后真的会放在我的作品当中。 未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就是我想继续就是保持最纯粹的状态的去创作吧。我现在在做我的第二张专辑，然后第二张专辑其实依旧延续了第一张专辑的一些东西，但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其实第二张专辑里面的有一些创作跟我第一张专辑是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就是有一些是甚至是之前做的东西，大家可以到时候来听听，可以期待一下。我自己非常期待我的第二张专辑，我挺感谢就是大家喜欢我的音乐的，但是其实没有说感到很意外。我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以后其他更多的创作吧，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去定义我，可以看我是怎么自然的发展的，就是我的音乐和我传递的内容，我自己也很好奇，我希望大家也能跟我一起看我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